Welcome to Peggy for Show's podcast.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欧娜。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欧娜。
如果不知道欧娜是谁的话，你们一定有看过一集《康熙》的幕后工作人员的那一支影片。然后欧娜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工作人员。
是的，非常多年前，现在年轻人应该是不知道。
知道，因为他本来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呢，我就说你一定知道，因为他就是那个幕后工作人员，我才讲这，他就说哦，我知道。
OK，
对，他就马上知道是谁。
谢谢我们，你真的知道吗？我是场外这位，你是不是以为是 Fiona？不同位哦，先跟大家讲一下。
没有，真的知道，因为我本来也是，我们其实有共同朋友。他是你的高中同学。
谁啊？
那个瑜伽老师陈玉任。
OK。
然后他就跟我说，欸，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给我看你的那个 Instagram。然后我看到我就说，欸，等一下，我好像知道他。然后我就回去找那一支影片。然后我也是，我没有认错。
OK， 好，谢谢。
所以大家都是，我觉得知道啦，一定知道。欧娜呢，他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网红，应该你在意别人会这样叫你吗？
我是不在意，但我觉得就小网红就好了。小，
我觉得以数字来看，可能你会这样觉得，可是粘着度来看非常的强，比起很多那种什么十几万、二十几万，然后可是粘着度非常低，发一篇文没有任何作用的人来说，他的整个不管是导购力或者是粉丝对他的支持是真的非常非常高的。
感谢。
你觉得你在经营上面有一些你的小，也不能算
小 撇步 吗？
对对，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异可能是我回网友讯息真的是很快，我大概可以，只要我没有在睡觉的话，我应该一个小时内可以回对方。
我体验过，而且我真的只是随便问一个什么
很琐碎的事情，
对我忘记我问了你什么，然后你就回了，就是马上就说哇，也很太快了吧。
对，就有时候快到对方会吓到，就有些网友说他们传完信息给我，因为怕我太快回，他们会赶快跳出去，
才不会尴尬，对
对
对，
不要，
欸，很贴心欸。
可是因为我就是。我很受不了点点，我很受不了通知，所以我就一定想要把小红点都消掉，这样子。哇，我的 LINE 永远都是零通知，因为我都会永远已读读读。
好，那这就要讲到一个重点，你现在是全部自己做所有的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一天的规划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如果还不知道的人，欧娜她是有手上有两支 podcast， 然后呢又自己又开团，然后平常又要拍业配。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哦，拍业配就是摄影师帮你拍啊。可是 no， 如果在你没有经纪人的一个状况下面，你就要自己跟厂商谈压时间、给稿的时间、联系摄影师、联系化妆师，然后这些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来耶。
对，可是我其实还是觉得我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忙。我自己有看一下，哦，就是我礼拜三会发影片，然后礼拜四会录第一个 podcast， 加晚上要开直播，礼拜六要录第二个 podcast， 然后礼拜天可能去棚拍，那其他时间就是在家弄业配或者是剪片，或者是偶尔去重训。就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忙，对比我以前的工作，我觉得都还算 handle 得了。
那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你曾经待过很水深火热的地方，所以现在
有个对比？
对，
我至少现在工作，我会想说，我现在就算工作到很晚很累，至少是为自己赚钱。可是以前我就算帮公司卖命成这样，我不一定年终有多少，就我薪水还是很低，我会觉得比较不值得这样子。
那你现在你觉得你录过你觉得最累最累的节目是什么？
你说从以前到现在吗？
对，
应该还是颁给小明星大跟班。你有上过吗？
有，昨天呢，啊，我在看你的书的时候，就是你在讲这件事情的第一页，然后我就在心想说，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名单了，就是我知道你在讲谁，然后再往下一页看，你讲到说拍到两点，我想我知道他在讲谁了。
对呀，啊，小明星大哥班是我录过最晚收工的节目，欸，
你觉得你有没有偷偷的给你的一些忠实粉丝，其实在每一个地方露？留一点小伏笔，让他们其实拼凑出来，知道你在讲谁，或者
只要是老粉的都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
Okay，
因为我从以前就很爱抱怨工作，大家都清楚知道我最讨厌哪个节目，最讨厌哪个主持人。
OK， 因为我昨天我一开始是因为我要访你，所以我就开始去听其他节目上的 podcast 嘛，然后我就在那边已经吸收到一个资讯了，然后再回来，就你拼拼凑凑，你就绝对可以把答案凑得出来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很棒，
好，
就是，
给大家去探索。
对，而且会很有那个乐趣。
真的吗？
你是有意的在做这件事情吗？
没有。 可是因为我做的节目也就这么多，因为每个节目都做蛮久的，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做那几个谈话节目，也没什么好选的。
哦、OK， 对啦对啦，也是。可是因为我本来不知道你有做哪些节目、虽然我知道你是在金星，可是我确切是哪几个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是看你的描述，我就马上知道你在讲的是谁。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很有兴趣、很想要知道他在
买书，
对，买书，然后去把那几集 podcast 听一听，然后你就把它组在起来，就已经有非常完整的答案了。
好，谢谢。
我才知道说，哇，原来后面的工作人员有那么多的这种心情，就是你需要去帮他善后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的。
毕竟来宾是我们找的，不是主持人找的。那我们有时候会答应来宾说某一题绝对不聊，可是有时候主持人还是不小心问到了，这种我们都一定要去道歉，然后事后要剪掉，就是基本上工作人员一定会做的。
你有没有过就是厂商来找你，然后让你聊得很不愉快的、
这个当然是有。
可是这个时候你不会就会很希望有经纪人出来挡吗？
不会，因为我反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工作没有多到我需要一个经纪人、然后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当通告，我就是发节目的来宾啊、素人，所以我很会跟厂商应对。那我基本上都还是可以 hold 住我的那个笑脸，我就是很生气，我最后还是会说，还是会想谢谢啊，麻烦你了，然后配上一些 emoji 很重要。但是真的只有真的快要让我嘻笑的，我才会认真的说，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 OK， 然后就会认真的生气，然后可能永远就不会合作。
那你会讲一些很坚定，或者是可能比较让对方感觉出来美颂的文字，可是再配上一个笑脸吗？
我会啊，我就会说，那可能以后就不方便合作喽，笑脸笑脸这样。
好有种哦！
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已经踩到底线了，就原本答应的事情没做到啊，说好。我开团的时候谁不能一起开，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像的、然后都开一样的东西、我想说那这样我跟那个朋友很尴尬、然后我就会有一些都会说不太方便了什么什么的。
还有类似哪一种会是你的底线？狂凹狂杀价的会吗？
不会。 我有一个那个是对我的网友态度不好，因为有些他们有自己的客服、然后有一次是某个厂商出包，可是网友去很生气、可是对方就回得很挑衅，就是很奇怪，那厂商真的超怪、因为我跟他合作了蛮多次，然后我就很惊讶说你们客服为什么要打得这么那种讽刺十足、然后那个也是，就算我每次团购团那个都卖很好，我还是决定不要再合作，就是让网友不高兴了。
但是你有让他们知道说你其实是有去帮他们讲话的吗？
对啊，网友都会知道，我会说我现在就去帮你们吵架，稍等一下，我就会直接这样讲。
我觉得这一点是你会让大家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应该算很真吗？就是你会让他们好像就是随时在跟知道你在这边在做什么，而且你好像不会为了很演一个好人，然后有一些东西就好像很过于去美化说，哦，有可能是厂商那边有什么困难啦什么什么的，就好像不会故意好像要帮他们去圆、
这拿捏也是蛮重要的。
但我在看你的一些影片的时候，因为我就是狂找欧娜嘛、然后我发现你有开一个 YouTube 的频道
那很多年前，
对，然后风格跟现在好不一样
很多人这么说，
可是我好喜欢。
你是觉得哪部分不一样？太爱骂脏话吗？还是那边是怎样的我？
那个时候就是康熙的你的感觉
因为以前那时候还是上班族、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会在 YouTube 开频道，是因为我很常在网络上直播，在 IG 直播、可是那时候网友都说欧娜这样你每天播好辛苦，都不能抖内，你要不要换个地方播，因为 YouTube 可以开抖内，所以我就去 YouTube 开了一个不露脸的直播。然后那时候配备非常烂，是我弟那个打 low 的麦克风，一支才200块，我就是想说我就是播播看。然后那时候的我跟现在差很多，是因为那时候粉丝很少，然后又很怨恨公司，觉得自己是个大苦瓜，所以我那时候很敢骂。然后现在有包袱了，比较觉得讲话不要这么的呛辣，因为以前的我就是很太那个，我觉得小朋友也不适合收听，但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听众
哦，真的
要服务他们
，OK，
不能骂脏话。
好，那你可以跟他说这一集小朋友不要听啊。
有时候会
很多很爱你的观众可能是很喜欢听你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
可是我自己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得那时候是比较不成熟的。
确实每个人每一段时间的那个脾气会不一样、这也是真的。我以前也会比如说某一些事情然后就是 很容易就爆炸，然后看得很不爽，嗯，可是现在就会放着就不会那么在意，好像也不需要那么认真的在看一些事情。
我现在也没有喜欢那时候的样子啦。
那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哦，因为你只有收声音，所以你是不开影像的直播。
對，因为我那时候对外表很没自信，就是不想要让大家看到我长怎样，然后基本上 IG 不会有全身照，只会有美图很过的自拍照。
康熙那集大有看到。
对，我就是对那个时候的自己很没自信，所以我的网友听众们应该也会很惊讶我一路以来的变化。我就是某一天开始又敢露脸了，然后到现在像你们有录影，我以前根本不太敢上镜头这样子。
嗯，但是你现在状态很好，
谢谢，
真的真的
感谢。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给大家很多鼓励的一个整个过程。嗯，因为你要从，我记得你说你有时候会吃，是书里面你有讲到你有时候会吃两碗饭，就是很爱吃饭。
对啊，
这件事情你有戒掉吗？
贪吃，当然，我现在去外面吃饭大概三分之一碗，可是我以前是绝对可以吃两碗半以上。
你觉得你现在工作有很大的压力吗？
我现在工作都不会有以前有那么大压力耶。
真的？可是现在在面对观众的是你自己本人耶。你以前是你怎么做是他家的事，是他被骂，可是现在是你自己在面对耶。
我就是有点类似从幕后走到幕前嘛。
对，
因为幕后以前有主持人扛，有公司扛，然后现在是自己要那个面对。可是我现在就会做我真的很有兴趣比较拿手的事情，可是以前我就会被逼迫说要做一些自己也没什么兴趣然后也不喜欢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想法不太，因为现在喜欢就觉得我做这个是有会有会值得的，会有意义的，然后就做得蛮开心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变。
而且再怎么苦你会觉得我是在为我自己在受这些折磨。
没错，
然后你如果突破了之后你看到你就会觉得值得。就是如果后面的这个是后来的成果是你自己很满意，
对对对，
很喜欢的。我觉得你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粘着度，
哦，
你觉得跟你以前在帮艺人他们要改他们的脚本，
谢谢
你说在书里面你有写到说可能他们本来的故事没有那么有趣，可是你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脚本把它写得更有趣，你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吗？就是在于你现在会让你会更会说故事，或者是更会叙述你的整个经过。
其实我小时候就是班上的那种开心果，就很爱讲故事，所以长大做那个写脚本有点像是运用从小到大爱讲故事的那种所学嘛，累积然后变成很会写，比较会写脚本这样。那后来我生活就一直在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其实也是从小这样慢慢累积过来的。然后因为我的琐事都是很无聊很日常大家也会发生的，网友听了就会很有共鸣。因为我曾经有录一集就讲说我人生有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然后那一集我原本以为听起来很废，因为就是一直说哦我什么，
那集我听过紫砂的
对对
对，
我就说我做了什么才艺啊，然后又放弃，然后什么钢琴啊又放弃，然后我原本以为大家听完想说哦
懒猪猪，
对懒猪猪欧娜是个懒猪猪，可是结果意外的很多网友跟我说他们听了觉得啊原来欧娜也曾经放弃过这么多事，他们觉得很有共鸣，就是类似这种可能会让大家比较黏着吗，觉得我跟他家也都差不多。
是是，因为我觉得我也在，因为我就在想是什么原因让我会想要开始追踪你，因为一开始只是我朋友跟我分享说他的高中朋友现在有这些转变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一般大家可能传别人的 Instagram 给你，你就是看到然后滑一下然后就过了。然后我就好像看到你上面有写紫砂欧娜还是什么的忘记，我就去听，我好像就是听到懒猪猪那一集，然后我就确实就是你会很有一个共鸣。然后虽然你的 podcast 好像就是很家常，可是你又会觉得也是大家都在经历的东西，所以会让别人觉得很真，然后不会好像只是听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故事然后就觉得这关我屁事这种感觉。对，然后而且又加上，你平常在选一些产品的时候你会有什么选择吗？就是哪些东西是你不接的？
我现在一定不接是因为我在饮食控制。就是给那些不认识我的人讲，就是我去年到现在大概瘦了50几公斤。
有，我觉得很惊人
对，
而且不是只有数字，你们就看照片，他的 Instagram 上面有，就是 Leona 后面是什么
三个 W
很惊人。
然后我以前的团购是会接零食，然后会接水饺什么之类的一些食物，因为食物其实蛮好卖团的。但是因为现在我自己要以身作则嘛，我不可能说我其实知道吃这个会变胖，然后我还鼓励说欸大家一起跟我来吃哦。所以我从去年开始一整年我就推掉了所有的食物团购，其实真的少赚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基本上要做到的这样子。
有，我非常有印象的是那个卤味的团购、
对，我就是开都开过很多次，
他开的真的很厉害耶，有的时候是已经爆卖到数字很惊人，然后而且还大家还是买不到，还要继续再加开。嗯，我那时候是真的让我觉得哇，也太强了吧！
还好还好，谢谢大家支持。
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是在做网络这一块很强、然后可是如果他今天想要办，比如说他的不管是商品或者是见面会或什么，不一定就有那么大的效力。嗯、我有看到你有一个限动，是你是去当什么？东西，然后外面一堆人在排队、啊。
走马路吗？
对，在路上。
那个是我联名的一日店长，
你会出现在那个店里面，是不是？
对。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个限动，我想说，哇靠！一般我说真的，因为很多的那种网红去做这件事情，都不一定有这样子的号召力耶、就是很多人是真的很支持你这样子的改变。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对于自己也会有那种，我就知道我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吃，或者我明明知道可能这样对我身体比较健康，但他不一定会愿意这样子做。我所谓很多人就是我自己本人也是
OK
对，因为我现在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的宣泄的方式我也会暴吃或是喝酒，然后可是这两个就是最热量最高的东西。你喝酒吗？
我以前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喝，但我现在一年大概喝一两次。
你等等啊，怎么改的？你来分享一下。我现在很需要这个、快点。
我以前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以及太怨恨公司，然后主管，因为我某个公司曾经公司大资遣三次，就我的员工我的同事们一个一个走了，就常常在资遣，公司真的是经营不善，然后那时候就会压力很大，我就会跟我的主管啊，跟我的同事，我们下班就是要去喝酒，有时候一个礼拜不止喝一天。然后都要喝到嘴巴麻掉，醉醺醺。
对对，
一定要咬嘴边肉已经没感觉，那才叫够醉。
对啊对啊，这就是我现在永远都要追求的。
没错，
对。
可是再过就会不行，就是要咬嘴巴微麻就 OK。
对，我就是在追求这个。你如果你那一天没有喝到有那个麻麻的感觉，你就觉得那我
白
浪费那个热量了。
对对对，
我热量都喝进去，我就是一定要追求到那个感觉。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那到底你是怎么样可以
戒酒吗？
对啊。我现在很像 AA 有吗？对，
因为我后来开始看营养师、看医生、啊，就是医生他们就会说酒真的很肥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想说，哦，好，那就不要喝酒，好，少喝一点。
那你如果每一次自己不小心，如果有可能今天根本就不应该吃这个东西，然后你又不小心吃了，你要怎么把自己再拉回来，或者是要怎么办？
我基本上，例如说午餐多吃了一个什么，我晚餐就会少吃一点，或者是隔天再努力。我是追求数字要一直往下，不可以回弹啦、不然这一年多就白费了。
有些人会说有什么 cheat day， 你会给自己这个 cheat day 吗？某一天就是可以认真吃、
一整天的话不会、可以某一餐，但是一整天我真的不敢欸，压力现在已经内心有一个那个尺，想说 我不能那样子，我不能跨过去。
而且你是那个数字一直在降一直在降的人，你好像就会更有那个动力让你自己，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先让自己看到一点点成果、你得到那个成就感之后，你就可以再把自己再 push 一点再过去、然后再可以再减更多更多。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也一直同步在跟网友分享我的减重状况、然后会有很多人鼓励我，就包含我男朋友啦，因为一开始也是他鼓励我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以前二十几年我都是甘愿当个胖子、然后就算已经很不健康，我也都觉得先这样，就是不太想管，觉得啊，反正有一天可能就会突然减肥吧，但是我根本都没有实际的做。但是自从终于交男朋友之后，然后他知道我有一个营养师的业配可以接，他就说那你有这么好资源你干嘛不去接，我才突然有点一语惊醒梦中人，然后我就去接了。我就是从那时候的业配开始变成自己减，就觉得啊，真是也是经历了好多呢。
你刚用的是鼓励，那如果他今天是跟你唠狠话，你觉得对你有效吗？
看是谁跟我唠狠话。
OK，
他跟我唠，对我来说是蛮有效的，因为他会讲一些，就说你如果以后怎么了，我就不照顾你了什么的，就会叫我希望我好好照顾身体。
他是为了你的健康，
对对对，
他是希望你保持健康。
对，
因为我就在想，如果像其他人没有办法像你一样，是比如说跟身边的网友分享，那他如果有效的方式是，你觉得如果他们跟身边的人分享，让等于透过分享这件事情，身边的人来督促你，有没有用？
我觉得有用欸，可是前提是你要自己先有那个心态，想说我要开始减了，然后你再跟身边人讲，因为不要害怕说， 一开始我也会害怕说，就是如果我跟别人讲，然后他们会不会笑我啊？说哦，王永
怎么可能？
对，
是不是
他怎么可能会减得下来？他那么胖。但是我发现只要讲了之后，其实大家都会帮你注意这件事。然后像我的朋友们，他们就会减少饭局啊，也不太会约我喝酒，就是要跟大家讲这样子。
那真的要是好朋友，因为像我连已经跟朋友讲说，哎、欸，我最近在戒酒，喝一下啦，今天没关系啦。
哦，以前也是，以前也是。
我觉得可能随着年纪，然后大家慢慢越来越成熟，会比较知道哪些要帮你。但是我现在又破局了，就是又对，已经
没关系。等你哪天想戒再戒、嗯，
好难哦。你的那个转捩的那个点，就是他鼓励你、
嗯、
这样子吗？
对。
好，那我可能真的还没有找到那一个点，让我觉得打从心底、嗯，因为我现在已经，比如说看以前的影片，跟我现在的影片，我已经感受得出来那个不同了。而且
你以前怎样跟现在怎样？
酒喝多了真的是
脸会老吗？
真的、oh、真的真的会有一个很明显，而且是不是很久以前哦，是一个比较短时间的比较，然后你就很明显的看得出那个苍老感。然后当然好，不要杀我，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是自己看自己都很不爽，可是当你把可能才没多久前的东西跟现在摆在一起、嗯、然后有那么明显的差异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到底是有多犯贱，你已经看得出那个差异，然后又没有那个动力感。
医美打起来好了。我觉得喝酒后来越来不喜欢喝，是因为我发现年纪越大宿醉越痛苦、欸、你没有吗？你不会觉得已经跟二十岁不一样了吗？
我可能就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敢继续这样乱喝。
因为我以前可以喝好多好多好多都不会醉，但是我现在就是酒量也变差，然后我喝宿醉我真的起来痛苦一天、欸、隔天就毁了。我想说我干嘛啊？
应该这样讲，我现在还是会变得更不舒服，可是随着这些经验，我又更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比如说喝一点热汤啊，还是什么，我知道我的身体对于哪些东西有帮助。
okay. 那你有没有酒后出糗过？
很长啊，很多哎、欸。
可是你醉糗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也因为某个糗事，就再也不太敢喝。
天哪、啊，醉糗，醉糗就是讲一堆很可怕的话，而且是。我可能没有那么熟的人，然后我就大言不惭的讲了一堆，我隔天就一直跟我经纪人说我不可能讲这种话，说你去道歉，而且他知道我一定隔天不会
记得
他就先录起来。
你说有点烙狠话的那种吗？
就是在呛一些比较资深的人说你现在没有流量、啊、
哇怎么那么呛辣，
很可怕，然后我真的
隔天要道歉，
而且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我讲这种话。
哎、欸，那我有一个同事也非常糗，他是一个很嗯，算是很凶的女主管。然后有一次我们公司办尾牙，然后她喝醉了，她一直好大声的跟大家说我的奶头是粉红色的，我的奶头是粉红色的。我想全部人都听到，包含老板，我们到现在没有跟她讲这件事、欸、说算了，不是因为她太凶了，我也不敢跟她讲、哦、这个才是可以去离职吧。
哇、哦、这位很想死哎、欸，因为他本来是那么有威严的人，
他很威严，
然后现在每个人看到他都在想他的乳头哎、欸，
对，因为他真的大肆炫耀哎、欸哦。然后我自己醉酒的一次，那个真的是想去死，就是我真的太醉了。然后我的两个朋友就陪我回巴黎，我家很远，在巴黎那边，因为我醉到是完全回不了家，然后我又太胖，然后我朋友又太瘦，所以最后我就是睡在我们家社区外面，然后我朋友两个在外面。啊、我朋友两个在旁边等我，他们一边在吃泡面一边想说看我什么时候醒来，然后我真的是醉到躺在那，躺到那个警卫过来，然后拿那个浇花的撒在我脸上、欸、说赶快起床王小姐，然后我还是起不来，然后还有那个早起已经慢跑的路人经过就说有需要帮忙吗，以为我是昏倒、
哦、对，
没有，就是一个喝醉的女人。然后最后呢是警卫拿了一个推车把我推回家，我隔天提的甜甜圈还有咖啡去跟两个警卫道歉，我说对不起，以后不敢喝这么醉。然后真的，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喝到断片了。这个是最恐怖的一次。
那我好像就是需要那么糗，
真的是
一定要
最高点。
对你丢脸丢到底之后，你就会谨记在心呢、欸。
因为我起床衣服湿湿的，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脑袋全部都空白，想不起来，然后想哦，原来是。浇水，
而且他拿推车把你推回家，这我会疯掉哎、欸
啊！对、啊、
因为你之后每天都要回家，每天都要面对他们。
幸好我现在搬回台中，现在偶尔
其中一个原因嘛，
对，偶尔才去巴黎，然后警卫也都换人了，我就觉得阿弥陀佛，因为那时候真的觉得我这个住户真的是不要活了。
但这也是我想问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讲到巴黎。嗯，你既然有北京的那个经验了，
嗯嗯嗯，
你怎么还会敢一直跟人家讲你住巴黎？还有那个什么东山路哦，还是什么？
啊、你说我 什么意思？你说北京的经验是
就是
有网友
肉搜
你们
住在哪一个小区？
那次是因为我的室友他就是在网络上讲了一些我觉得可能现在看也觉得还好的话，
我觉得很还好的话，
对，但是反正他就是被中国网友肉搜，然后网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有人查到我们住哪个小区，是蛮恐怖的。但是因为我现在我公布的那些地址啊，像巴黎我们那社区住了几千户，我就会觉得很放心，就是我们那一层楼三十几楼，所以我就觉得放心。但是我还是有尽量在避免不要露出太多的资讯，免得哪一天遇到坏人。
对啊，
很危险。
我就是觉得哇，你偷了好多哦。我本来以为就是你可能就对这个比较不敏感的人，嗯，因为我可能是连哪一站什么都不可能去有任何，
你不敢讲，
绝对不会有
任何资讯。我觉得是因为你是漂亮女生，我从来都没有这个困扰。
不是，真的不是，可是我是从以前连跟朋友哦，有的时候没有到非常非常
熟。你不讲你住哪？
他如果说你住哪一，你要回去，你要去哪一个捷运站下车，我就说哦，我要坐红线，我会给他一个非常。不明显的一个，
真的太明显了，
超级！我把你几集拼凑在一起，
你就知道我住哪个地址了吗？
这没有到地址，但是我就大概知道在哪里。
东山路很长，
又有那个什么面包还是什么，很多人很爱
走路，走路可以走很远啊，没关系。
OK， 好，还有眼镜，他所有给的东西都在同一条路上，
很明显，很明显，我家在中间。
对呀，我想说这很难吗？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你有遇过这件事情，然后我看的书，我想说这应该心理阴影之大吧？
可是那时候。哎，那时候对啊，我怎么
觉得要小心？
我怎么现在这么大胆？我也是想不透我自己。
要小心，要小心。尤其你现在又越来越公开，
好，我会更小心一点的。
那讲到你去北京之前，你们你住那个地方，我都快吓死哎、欸！那时候你的家人没有一直劝你要回来吗？
没有哎、欸，因为那时候去北京是我们从电视节目结束，然后去北京做网络节目，然后那时候也是小 S 主持的。那我的家人都非常清楚知道我多喜欢小 S， 然后他们也觉得女儿去北漂看看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很放心的让我去。我也没有跟他们分享电梯长怎样，我其实都拍好的、
哦、我正要问你，
我都拍好的一面，我就是拍哦，我们的床很漂亮，我们的房间很大，可是其实我没有拍说外面很像鬼屋，走廊是黑的，就我都没有拍。
他们事后知道吗？
他们知道也不会觉得怎样欸。我觉得我爸妈真的好 free 哦，他们就是很支持我做各种事情。
但因为如果今天是我爸妈然后看到我住那样子，他们会真的会吓死。尤其是我觉得不是只是电梯耶，是我忘记你有一张照片好像是拍那个
楼梯吗？
对，
那边好恐怖哦，从来没走过，太黑了，
真的很像只是一个那种工地，然后全黑，你要拿着灯光去走的地方欸。
想跟大家说啊，就是我真的没有夸大，因为我为了写书我又回去查那个小区叫什么名字啊、然后那边真的有文章写说那个小区即将是北京的贫民窟耶、欸、就是它曾经很繁华、可是因为真的是可能盖太多然后又没有管理，所以就越来越多比较落后的人住进去，然后就真的变贫民窟了。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满地的垃圾没有人去清？他们没有那种打扫公共
空间的人？完全没有，因为他们没有管委会，因为没有人要付钱给管委会，就是一个很没有组织啦，然后所以最后就很脏乱，然后他们也把那个社区的公厕都改成房间，让更多人可以入住，为了赚租金。
我没有办法想象把公厕改成房间耶、欸、
改成小套房，
哇，很有味道的房子。
对，
那你在写书的时候，你有说一开始你说你们准备好就是有几个部分你有安插着要让大家热泪盈眶、你可以告诉我一下是哪几个部分吗？我看跟我的哭点有没有一样。
其实后来发现每个人的哭点都不太一样。
是哦，有人跟你讲是每个人被触动到的。
对，就有些人是哭妈妈陪我开车，这个我觉得很还好、
这就是我哭的点，
谢谢。然后有些人是哭鬼哥的部分，因为鬼哥那一篇我也是写的很难过，我也是一直边写一边哭。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那种高中被霸凌什么的那部分、那部分也都是，反正我只要写的很投入，写到哭的地方大部分网友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感同身受的哭吧。
所以你自己会写到哭的就是差不多是这几个。
对对对，
这几个点有，我看到你写妈妈，然后她自己陪着你，然后还帮你付掉那个停车的
租金。
对，结果自己坐车回去，我那时候就突然就哇，我觉得太感人了吧。
可是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很想哭，可是我妈他们都说、不是我妈他们，我妈都会说这就是妈妈会做的事情啊，他们都觉得不怎么样，然后妈妈就是会这样啊，这有很夸张吗？
我觉得这是你妈好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她做了很多很有爱的事情，可是对
她
来说，她
觉得没什么。
对对，
妈妈很伟大。
而且他们是用一种，她不会好像很多的家长会给小孩 一些压力，就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看你这个我也帮你付，你那个我也怎么样，然后用这些来好像算情勒吗，来要求小孩要怎么做。可是对他们来说是，只要是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我们都是尽我们所能的在帮助你的感觉。
因为以前在电视圈薪水很低，然后有一次我搭捷运，我刚好巧遇我爸，他来台北喝喜酒，然后
你不知道他来
我不知道他来，我们真的在某一个台北车站的某个地方巧遇，然后我就说爸爸，就是很夸张这样，那种手扶梯这样交叉吧，那种我记得。他真的一见到我，其实我也没干嘛，他就塞给我6000块，就会觉得说啊，我工作很辛苦，一个月20000多，然后他就会塞钱给我。其实我整个工作的前几年，爸妈都很常资助我，因为我以前的停车租金真的太贵了，一个月6000呢，然后现在变成8000，
而且只是一个上班族。
对，然后他有时候好像过12点还要额外收费，就真的会很多很多钱。
而且你们的工作常常要加班到晚上，
非常的累。我那时候可能真的会有一两个月有遇到这种事，我会很纠结，因为我想说我出社会了，我不想要再跟爸妈拿钱，可是真的想说好像会缴不出卡费，我才会问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你的那个，我要跟你 update 一下，现在已经不用用那个 USB 去过那个照片了，我现在可以直接 airdrop 给他们，他们拉到大荧幕上面去。
对，因为以前我们那个电视台的电脑非常烂，如果要看什么档案的话，就只能用网络上的方铃。
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我想这什么，我还要去 Google 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那小时候学的啊，网络上的方铃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想到这什么意思，是很老的意思吗？然后我看到，然后我还要再去看一下。对，我只有看到 XP， 我知道 XP。
幸好现在很发达，
真的真的。有时候临时可能要开录以前，临时要给他什么照片，马上 drop， 马上有。但这样就他们没有偷闲的时间。对，他们也是，就是很早都要去把东西摆好。
塞好吗？
对，跟你那时候就是你完全就是你写的那个样子，就是道具啊什么全部，
所以环境完全没有改善。
因为我没有待过以前，但是现在的地板也是一样脏一样滑。
OK， 那就差不多。影视圈加油！
你没有 miss 掉任何东西。
我知道，我猜得到，我猜得到，
完全。而且那个时候，我在一开始我还没有听到你那个 podcast， 我就算听到你写2点，我都马上知道是谁耶。因为他就是出了名的
不想下班吧。其实电视节目就是很常 delay，
可是没有小孩子节目不会啊，超准时。他的节目
最放心，因为他喜欢下班，
他喜欢回家。然后他就说今天9点准时收工哦，我们就说哦好耶。每一次我要比如说我那天晚上要安排什么事情，然后
都可以安排。
对对，我都不用怕 delay， 因为你都知道绝对可以准时收工。
那好棒，他始终如一，
真的真的
最爱下班，
非常，而且节奏抓得非常的好，时间嘟嘟喝就真的完全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回家。那你在电视台的时候，以前你就要跟别人 read 脚本吗？你有没有遇过谁对你比如说态度很差，或者是有没有遇过什么很离奇的，就你在 read 脚本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态度差的话，我想到一个，就是当时有一个艺人，他那时候有一些负面的感情新闻，然后可是他偏偏又是来宣传一个爱情剧，所以我们所有的题目都是跟爱情有关系。然后
这些都不能问是不是？
可是他们就是爱情剧啊，那我们主题就是爱情。我都还记得是什么爱情的什么叉叉叉之类的，然后我就一直问那类的问题，然后结果我每问一题他就不爽一次，他就说这题我不想回答。
你要怎么知道他
就直接说这题我不想回答什么的，这题有什么好问的，就是一直很凶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害怕，因为那时候也偏菜，然后我就说好，那这题跳过，然后再问下一题。然后最后整个录完之后，我想说哦 Holy God， 在结果他立刻传语音给我的通告同事，就说你们那个什么新人啊都问的烂的要死，然后我同事还播出来让我听到。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你自己干嘛要来宣传这个爱情剧？你自己感情这么粗暴的话，你就不要宣传。然后我从此以后就很讨厌这个艺人。
所以不会有哪些人，比如说台面上就感觉哦都很客气，然后可是私底下你在跟他 re 稿的时候，他完全不鸟你，然后这样。
其实我只有遇过 re 稿要求要很快的，就是他。因为他表现很好，他只要每次上节目都非常有效果，所以他不喜欢讲电话，
他
会觉得说
东西丢来他就可以接。
对，
对，
他就说没什么好问那么多，我那个节目上会表现很好的那种感觉，他没有直接讲，但是我就会知道打给这个人我大概只能3分钟，就是我要3分钟内努力的问完2题然后挂掉。
有人暴骂过你吗？
暴骂真的没有
我们公司有人才进来一个礼拜，对不对？才刚进来就被暴骂哭
被艺人暴骂吗？现在还有艺人会暴骂人那我刚讲的是
可是他私底下又不会，我觉得是不是只对工作人员啊？这就是我不喜欢 的人的样子。如果是你只有在对这些艺人或者是
可能客气，然后被批评，
对，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呢、欸。
这种人我觉得很讨厌，嗯，所以我就会，其实我看一个人，我不太会只去看他对我的态度，我会去看他怎么对其他的工作人员。如果他是这样唧唧歪歪，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很烂，就都演的。
没错，我有遇过一些是他看起来荧幕上是比较感觉比较高冷型的，然后私底下对我很客气的，我也会印象非常好。像有一些贵妇形象的艺人，嗯，然后私底下真的客气到不行，然后会两只眼睛好炙热的看着我，跟我讲故事，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个艺人我也会永远也是爱他，当他的粉丝。我觉得这个艺人私下是什么样子，工作人员最清楚。
那有没有过你其实很期待他上节目，然后可是来就完全整个破灭的？
有，我之前在北京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节目就是经费很多，所以我们都邀请到很大咖的一些中国男星女星，嗯，然后其中有一个真的非常火红，然后我真的好期待他哦，结果本人就是蛮难搞的，就是所有小 S 在搞笑他都不接，他就是都不接，就是要一起扮个脸他也不扮，就什么都不做。
他会到臭脸吗？
不会，他就是一直笑眯眯，可是你就想说哇，这节目好难看哦，
就让他干，
对，他就让他干。然后我记得全部大家录完之后，应该是全部人都很讨厌他，就从原本形象对他印象很好，觉得哦好红哦，好期待哦，大明星，然后就突然觉得怎么会这样。
而且你本来就知道他的风格其实就这样子，你如果会怕你就不要接啊。
对，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会做街访，然后很多人你会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给我访，他就说哦好啊，就问每一句都嗯还好。有，我说那就不要浪费我时间，
就是他根本不想要被
访，对，你就说不要就好了。
但有一个是他荧幕上感觉凶但本人人超好，是伍佰老师。我们那时候也在姐姐好乐遇到、uh-huh. 然后那次发生了一个好瞎的事情，就是那边的 keyboard 老师是不知道也是一个中国同事，然后我忘记是谁找的，可是他们其实在那边比较只会弹一些配音什么，就像那个 keyboard 老师可能我们找的没有到很专业吧，所以伍佰老师要在台上唱一个歌，但那个 keyboard 老师不会弹，他没有谱他就不会弹，然后就最后是伍佰跟范晓萱两个人跑到 keyboard 旁边教他弹。我那时候真的有点吓到，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坐在 keyboard 旁边，我想说你们两个大明星大歌手有必要那边教一个 keyboard 老师吗？然后伍佰教一教也觉得说啊怎么教不会啊，然后他就还有点这样哦往后倒，这样综艺摔，也在旁边综艺摔。
这有在镜头里面吗？
没有没有，全部都没拍到。然后就最后是范晓萱那边教，我想说范晓萱我觉得
很暖的人，
对，所以我在那边帮他们宣传，他们两个人真好，
真的没有想到的人呢、欸嗯，
因为两个都是有点像
酷酷的，很有个性的感觉。
但是反而是我的心得在，就是越大咖的人越好。
哎、欸，真的，真的，我真的这样觉得。反而都是越那个没有个什么屁的，然后在那边拽的跟什么屁一样。
是的，
因为我很不爽的，我会那样子问你的问题，就是我就是要讲这个，因为我就一点屁都不是，超级不红，然后自己觉得他现在走到目前了，然后别人在跟他对稿的时候，他就这样子、欸。嗯，我就觉得你拽个屁啊你！你
本人哦，
对啊，本人就是对旁边工作人员在跟他对稿的时候，还是这样，
他会讲硬话吗？
我有点忘记了，但你光是这样，我就已经觉得你很没水准。嗯，你就跟他讲谢谢啊，或者是好就好了、啊，因为其实现在他们 re 稿都很快，
就说我快速跟你讲一下哦，
对，
什么什么姐，
很快。你根本就不用这样，你是怎么样有那么重大的事情要你处理，那几秒钟都不能给他，是不是？
可是我遇到这种人，我好像也没差哎、欸，因为那时候好像太累了，想说啊随便啊，你不理我，我也是快速讲完就走，
反正到时候上台尴尬的是你，
我想说随便
算了，
都没关系的。
但因为我会不喜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反差。你如果对旁边的人不会这样子态度不好的话，你如果有些人是就不喜欢尬聊，就是他只有在要表演的时候，他会那个开关打开会开始表演，可是他后台可能不讲话，那这我觉得理解，他本来就是不是话多的人。可是如果你是旁边跟其他人聊得很热络，对呀、啊、什么、啊，
然后对工作人员
特别的，对这种我就会觉得。但你就不是私底下不讲话的人呢、啊？
真的就是要小心工作人员后来变 podcaster 到处讲你吗？
真的，我们上一集才讲到这件事情，
根本就是我啊！我就
没有错，没有错，
到处讲坏话了。
他现在可能甚至只是小小咖，然后你可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的受众比你还要多，他会把某一些事情讲出来。
但我还是会不讲名字啦。
对对对对，
还是保留一点那个。
嗯嗯 ，OK， 那你的书，你觉得你有什么想要跟？有一些是你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吗？我觉得大家比较 focused 可能都会是在于减重的故事， 嗯，然后还有像我自己看到几个是觉得很感人的。那你有没有觉得某一个部分其实是你自己很喜欢，嗯，可是大家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着重到的？
嗯，其实我真的每一篇都蛮喜欢的。嗯，然后我为什么会写下来，就是因为我以前都是用 podcast 来记录我的故事嘛，但我从来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文字档，所以我想要用文字让这些故事继续的保存下来，而且是有点想要当我跟朋友我跟家人的回忆这样子。
那我觉得最后大家可能很关心的会是他也想要瘦身的话，嗯，如果今天你是回到2年前或者是甚至5年前的你自己，嗯，你觉得你会怎么告诉他来让他有这个动力来做这件事情？
你说如果我回到5年前告诉自己吗？嗯，我就会跟自己说再继续胖上去以后真的会生病啊。因为我其实原本就是有点鸵鸟心态，我当然知道胖会可能会健康报告红字很多，然后会有什么风险，但是我都不想去面对。那我是真的后来踏进了诊所，我去做了抽血，我去验尿，我才发现哇，真的就是身体有很多毛病。
我有看到书里面是讲到皮肤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都会有很多状况，嗯，然后我就是到那一刻我想说 OK 真的有问题了，那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哪天就会突然猝死，欸，就会，嗯，就是真的用健康方面去逼自己，然后我才开始认真的减。
你觉得这个是会最有效的对不对？比起别人在那边攻击你或者什么的，
别，嗯，人讲家人劝朋友劝，其实胖子都知道自己是胖子，他们只是不想动。
而且你越跟他讲，他越觉得关你屁事，
啊。对，我以前就是一直这样，嗯，想说关你屁事啊，烦死了。
对，所以我会问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我会，嗯，因为现在别人告诉我说，我妈每天打来说你那个酒真的少喝一点，我想你不懂
啊。对，但是哎，可是你真的还好啦。我现在请问一下，你到底一个礼拜喝几天？
真的要认真讲吗？
对啊，
可能5天。
哦，真的吗？哦，那真的蛮
真的有点问题了，对不对？
好像真的喝蛮多的啦。OK OK，嗯，
而且是都有妈妈的状态哦，不是只是喝一瓶啤酒哦，
是否有点酗酒的状况？
我现在有担心，有，所以我刚刚是，我不是为了节目，我是在认真在咨询你是怎么让自己，嗯嗯，
好的，
希望好了，那我也想象一下我会怎么跟我自己说好了。
OK，
好 ，OK， 那今天谢谢欧娜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想要知道更多她的故事，嗯，有一些她在电视圈的，然后还有她怎么开始经营自己的 podcast， 然后中间经过的一些不同的工作啊，然后还有她家人之间的故事，就可以来买这一本《从苦瓜熬成苦瓜》，我刚好讲对吗？
苦瓜
熬成哈密瓜。
欢迎收听紫烧娜。
对，因为我记得你都会想说，好像葡萄你都会讲成葡萄，然后我刚刚讲，我想我刚刚讲是苦瓜还是苦瓜啊？
苦，
好，再一次哦，好，从苦瓜熬成哈密啊，
从
你自己来，你自己来。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这本书《从苦瓜熬成哈密瓜》，欢迎收听紫烧娜。
好顺哦 ，OK， 好，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